好，各位弟兄姊妹，下午平安。今天就是很高兴能够跟大家继续交通基督徒的金钱观。上一次呢，跟大家交通了前两部分的内容。我回顾一下，就是很简单的这样两句话，就是首先呢，基督徒不应该崇拜金钱啊，不应该把钱看得比我们的主、比我们的神还要重要啊，还要宝贵。这是第一条。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说呢，基督徒也应在不崇拜金钱的时候，这个同时要通过自己诚实尽职的正当的工作来赚钱来养活自己，来养活家人等等也就是说呢，基督徒不离开世界，所以呢，我们同样需要工作，需要诚实努力的工作也需要金钱。只是呢，我们要合理的、正当的来获得金钱。好，那么今天呢，我想主要跟大家交通的第三部分就是说呢，我们基督徒通过自己的工作，通过自己的投资正当的赚到了金钱之后，我们该如何的使用我们的金钱？当然也包括财富，我上回讲过了比如说土地甚至于像牛羊就像那个亚伯拉罕的时代一样，就是说这个广义的物质财富那么首先呢，我觉得呢，在基督徒该如何合理的使用金钱呢，我们有一个大的一个前提和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基督徒是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所以呢，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应该呢要荣耀我们的神。我们先可以看一点圣经，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13节到16节，马太福音的第五章13节到16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盐是有味道的，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做任何事都是有原则的。我们是要讲真理的，讲是非的，讲原则的这就是盐的味道。如果你不讲原则，就跟盐失了味一样被丢在天国的外面，任人践踏了那么光是说，是指就是说这个盐是内在的，光呢是外在的，就是说是让别人看见的，是可以做见证的所以光呢，这里面讲的就是好行为因着这个好行为，使世人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基督徒做任何事情有一个总的原则就是要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当我们该如何使用金钱呢，也同样要合乎这个原则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第二句话呢，就是说这个在约翰福音里约翰福音里看一下在约翰福音中呢，有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不具体再翻，大家都记得，就是说圣灵，也就是保惠师，在一切的事上都要指教我们。所以呢，这个呢也是我们做任何事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在任何事上，我们要求圣灵的带领和圣灵的指教，好吧？那么基于这两个原则呢，我们再来看我们该如何的具体使用我们的金钱我认为呢，基督徒该怎么用钱呢，是有几个层次的。首先，我认为基督徒的钱应该用来养活自己和照顾家人。当然我要先声明一点，我讲的是一个大的一个宽泛的一个概念。我可能某一个基督徒有专门的神的计划和圣灵的话领导他那么他呢可以有一些特别的安排。我这样说呢，是作为一个一般性的原则，一个宽泛的一个就是整体的这样一个原则所以呢，第一点呢，应该是 工作赚了钱啊，要养活自己啊，把自己的生活就是这样，就是正当的运行起来。那么呢，也要照顾家人啊。那么这边呢，有圣经上的话，我们来看一个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第八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好吧，那么我觉得呢，这也是神的一个教导，对吧？基督徒要看顾自己家里的人，对吧？否则就是背了真道。那么比如十诫中也提到人要孝顺自己的父母，对吧？所以呢，基督徒我们从很现实的世界的生活来说，基督徒赚了钱啊，也要先照顾好自己的父母啊，自己的儿女啊，啊，这个呢是人子当尽的一些职责啊。那么还有呢，在比如传道书啊，旧约传道书的第五章十八节，传道书的第五章十八节又有这样一句话，传道书第五章十八节：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啊，或者我们再多读一句话啊，十九节也可以。人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好，那也就是说呢，基督徒过好自己的生活呢，这本身呢是合乎圣经、合乎神的教导的啊。那么我特别提这一条呢，就是说有一些基督徒呢，他们会觉得就是说啊，神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要爱你的邻舍。那么是不是啊，我有些好东西啊，就应该先拿给我外人啊，我的邻舍啊，或者是教会呢？啊，那么我觉得呢，除非有神特别的教导和具体的这个带领临到你的身上，叫你去这样做。否则的话呢，你应该遵守一般性的原则，就是说先把你自己的生活，你先把你自己家里的生活过好啊，不应该呢刻苦自己家里的人啊，去就是说啊，自己的孩子还在吃菜，对吧？却把肉呢给了邻舍去吃啊。我当然有前提，除非神有特别的教导叫你这样做，否则的话呢，你这个优先顺序不应该是这样的啊，因为你这样做会伤害你家里人的感情，你在你家人的面前并没有好的见证啊。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好。那么基督徒是不是只是啊照顾自己的生活和家人的生活呢？那显然不是啊。那么在我觉得，在照顾好自己的家庭，过好在自己的家人面前做好见证的时候呢，啊，那么下一个就是下一个 level 了，就应该是呢，基督徒应该服侍教会啊。那么服侍教会具体来说呢，就是说啊，也要担当和照顾其他弟兄姊妹的难处啊，也要为了这个教会的这样一个发展呢啊，来尽自己的力量。那么在我的这个交通的主题中呢，就特指呢是这种物质财富上的力量啊。那么在这一块呢，比如旧约我们都很熟悉，神对以色列人是有一个要求，叫十一税，对吧？啊，就是你所得的10%你要交给祭司，对吧？那在旧约时候，那时候没有教会啊，那么通过祭司呢，就是献给神啊。那么在我们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再讲十一税了，但是呢关于奉献呢同样有相应的教导啊。我们的奉献上就写着有，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圣经呢再回顾一下，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好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好，那么这个呢，就是保罗在哥林多书信中呢，对这个基督徒对这个教会奉献，就是尤其讲这个金钱奉献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其实呢，新约圣经在很多地方还有，比如说主耶稣也曾经在圣殿门前看个人往这个钱箱里面投钱啊，等等等等，对吧？有很多这样的教导。但就说了一个原则，就是说一个呢是基督徒在能解决自己的这个生活、自己家庭的生活的基础上来，要尽量的来奉献教会。那么奉献教会的原则呢，是要捐的乐意，对吧？不要勉强，不要做难，当然也不要伪装那么这个呢是我觉得基督徒的这个金钱的第二个用途。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基督徒呢要关爱邻舍，就回到刚才我讲的，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啊，要爱你的邻舍。那么这边呢，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就是说呢比如说关心你的社区啊，你所在的社区啊，甚至于你所在的城市、你所在的国家，或者是某些组织，比如说某些特定的人群，比如说妇女啊，儿童啊，寡妇啊什么等等等等啊。那么就是呢，包括教会以外的人。那么这个呢，在彼得后书呢也有这样的教导，我们可以看一看啊，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七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七节说，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啊。所以大家看了有这样一个层次，对吧？前进是说你和神的关系，然后呢你爱神了之后呢，就是说从不是说这个时间上的先后，就是说从这个层次上的这个先后来说呢爱神了之后要爱弟兄，对吧？弟兄就是说都是基督徒啊。那么爱弟兄之后呢还要爱众人，这个众人呢就是指呢非基督徒，对吧？就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啊。所以呢本着这样的原则，就说基督徒呢在自己这个财力比较雄厚啊，有这个余力的情况下呢还要关心社会上的事情啊，尤其是社会上的公益事业啊，社会上那些虽然不信主但是同样有缺乏在困境中的人啊。那么这个呢也是一样，让你的光照在人前，对吧？让世人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啊。那么其实呢，从这个2000年这个基督教教会自己的发展历史来看也好，还是基督教在西方国家的发展也好呢，其实呢基督徒都是践行了这样一个教导。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现代社会有很多公益事业都是基督徒这样基督徒社会发展出来的，比如说公立医院公立的大学我们这非常重要叫红十字会，对吧？红十字，那就是因为是基督教基督徒基督教会兴办起来的，所以它是以十字架为标志的等等等等还有各种教会的孤儿院等等等等各式各样的公益事业所以呢这个呢也是这个历史上的这样一些实际的见证。所以呢我觉得呢在我们现实的实际的生活中呢，基督徒呢应该是按照这样的这样的层次、这样的原则来使用自己的财富。那么接下来一点时间呢，我想跟大家呢分辨一些就是一些观点、一些观念因为这些观点和观念呢有时候会误导一些弟兄姊妹，或者说会让弟兄姊妹陷入一些困惑和矛盾之中第一个呢，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主要的话题就是谈钱就是说不再涉及到更宽泛的内容，就是说在这个使用金钱方面会有一些观点一些观点，比如说我上次跟大家交通到主耶稣和一个年轻人有一个故事，对吧？那个年轻人呢他好像品德还不错那但是呢主耶稣叫他把财富分给穷人自己来跟从主，他就不愿意了，因为他有很多钱，对吧？他就舍不得这个钱 那么经常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一些信主的或者不信主的人来教导你说，你看圣经上这样说的，主说你要把财富分给穷人，对吧？然后呢，来跟从我，尤其是你这个基督徒还比较有钱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一方面呢，可能我们自己也会喜欢自己的财富，因为确实大部分人财富也是自己努力啊，辛勤挣来的，对吧？虽然可能比较多，但不管怎么样，也是我努力工作啊，或者搞了一些创造发明啊等等等等弄来的，挣来的，对吧？那另一方面呢，你也会觉得，比如我为什么要分给不相干的穷人吗？我把钱给那个穷人，就真的能带给他好处吗？比如说，会不会让穷人更加的好逸恶劳呢？就是说，就等着你来施舍呢？对吧？那么或者说他会不会拿了钱去不正当的使用这些钱啊，反而害了他呢？对吧？那么还有就是说，我如果把我的财产都分掉了，那么我的父母老了，我自己老了，我的孩子他们要读书要上学，这些钱怎么办呢？对吧？好，那么就比如就这一个观点。我想特别的强调，就是蒋弟兄也以前也提到，就是当我们学习圣经，去学习神的话的时候，要分辨什么叫 logos， 什么叫 rhema。logos 和 rhema 是两个希腊语，对吧？那么翻译过来意思就是说呢，什么是圣经上的话，什么是神特别的给你的话啊？那么我们说我们要听神的话，那么特别的是指神特别的给我这个人，我这个具体的人的话。而不是说圣经上所有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讲了这个故事中是主耶稣和一个年轻的有钱的年轻人的一个对话，那么这个话呢是主特别的给到这个年轻人，主并没有说你们所有门徒都听到了你们有钱都要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他并没有这样说。那么也就是说呢，这是神，这是主对那个年轻人特别的旨意和特别的计划，他不一定适用你不一定适用你，或者说这个话圣灵并没有在某个祷告中特别的传达给你。我上一次讲过，神对我们每个人是有不同的计划的，有的基督徒一辈子都很穷，有的基督徒一辈子很富甚至富可敌国比如说像美国有些富豪历史上的富豪和现在的富豪，他们也是基督徒当然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可能有些不好的行为或者不正当的行为就说你不是基督徒那我们自己也是有这样一些不好的行为，对吧？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不去论断人家你是不是最终能进天国，但不管怎么样人家说他是基督徒，对吧？人家没有说他是和尚那么也就是说呢，实际上有很多基督徒呢，他们是很富有的，你就包括英国的王室都是基督徒呀，英国女王你现在这个查尔斯国王他都是说他是基督徒的呀，他也是奉耶稣为主呀，对吧？那么这就是神呢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计划包括你的社会地位也有不同的层次，那么神安排这个自有他的美意和他的计划，所以呢并不是说我们就跑去跟英国国王说你看圣经上说的，对吧？请你把你的钱分给穷人然后你去跟从主，对吧？那主并没有把这个话给那个英国国王，对吧？所以呢同样的道理，那么我们该如何使用我们的这个财富的时候呢我们要非常诚实的非常谦卑的来听圣灵给我的话，就圣灵叫我怎么用我就怎么用那么并不是说呢这个书上随便挑一句话你就得照着做但是呢历史上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如果大家去看一些教会历史的书很有意思，在公元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叫安东尼，他呢是生活在北非应该是埃及一带，他是用我们现在话说是一个富二代，而且非常有钱就是在当时罗马帝国他是也叫做良田万顷非常有钱但是呢而且他的父母就去世了他还是个年轻人，父母就去世了，但是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很怎么说呢用我们通常叫人品非常好的一个人一个年轻人，然后呢他也对这个他也信主信基督，而且基督教当时是受迫害的，就是说你当基督徒是有杀头的风险的结果呢他就是有一天呢去到好像是走在街上，他是在一个村，他生活在一个农村那么 他就在接受，就突然就说好像有圣经上的话临到他，临到他的话就是这个话啊，就是主耶稣跟那个年轻人说的，把你的财富分给穷人，你来跟从我，就是马太福音这段话。他当时就听了之后就非常有感动啊，然后呢，他就真的把他的这个万亩良田啊，还有家产，除了留了一点给他妹妹以外，他有个妹妹，他就全部分给就村里的穷人了。然后他自己呢，就跟着，就当时有一些叫隐修士，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理解的某种修道院的一些长老啊或者什么，但那个时候还没有修道院，只是呢有很多就是啊像隐士一样的隐修的，他就跟着这些人呢，属灵的长者呢去修道啊，去隐修了。啊，那么这个安东尼呢，后来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人啊，就是活了100多岁。那么在历史上，就是天主教会是非常推崇他的，他称他们叫圣安东尼。就大家呢有兴趣，可以在网上也能看到一些资料，你就检索圣安东尼啊。他呢不能叫天主教徒，因为说没有天主教会，那时候呢就是叫早期教会嘛。啊，那么他后来是主非常喜爱的，主也经常有话临到他。啊，他也能行很多异能啊。那么，而且这个安东尼很有意思，在历次的这个迫害中啊，他都没有被杀啊，甚至于有些基督徒被抓了，他主动的去监狱，就是被判了死刑，他主动的去监狱去看望这些弟兄姊妹啊，甚至于主动的跟这个官员说，我也是基督徒，没有任何官员要抓他要杀他，因为他的这个品德和他的这个威望啊。影响力太大，就是连罗马帝国的地方官员都非常的敬佩他啊，所以没有人去迫害他，也没有人要杀他啊。那么他就活了100多岁啊，为主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见证。那么这个呢，就是这样，像安东尼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主的这个话真临到他头上啊，他呢也顺服了这样一句话。但是我们各位弟兄姊妹呢，如果并没有这样的话临到我们。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按照刚才我所讲的这样一些原则来使用我们的金钱，因为我刚才讲的也是圣经上很多的话，那么而且呢，更多的是像一般性的原则，就是说针对于所有基督徒的话，而不是某一个特定的基督徒的话啊。那么还有一点呢，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其实，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很。我想各位弟兄姊妹应该也有困惑的地方，就是说呢，有很多无神论者，他们信奉一种东西，信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力量就是上帝啊。他们讲的力量是什么呢？不是说你健身房里练的那个肌肉的力量，他们的力量实际上讲到最后，你分析就是权和钱啊，权和钱。那么我想在尤其在现代社会，尤其在比如说中国等等这样的社会啊，这种拜金啊，一切向钱看，对吧？啊，那么金钱万能这种观念是深入人心的，也是甚嚣尘上的啊。那么无神论者呢，特别的好像推崇这个，要么就是权力，要么就是金钱啊。而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相信什么？上帝才是力量啊！上帝才是力量，这个力量也不是说健身房的力量，而是说上帝是一切。啊，一切这个世上一切万有一切历史的这个源头，也就是说神才是拥有一切终极的权柄和财富啊。我们属世的一切的权柄一切的财富都是由神而来的啊，所以上帝才是啊最终的力量啊。那么无神论者呢并不以为然，他们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这些例子呢我相信我们也有实际的经历，所以呢有时候也会有些迷困惑。比如说我举个最小例子，比如说现在天很热，你在家里很热，那么你可能跟主祷告说，神啊，求你啊让我凉快，对吧？啊，就是说总之就是说啊，求你赐我清凉。可能绝大部分情况下你的祷告没有用，对吧？你祷告完了，这室内气温还是37度啊，你还是这个汗流浃背的。好，这时候无神论就说什么，你看没有吧？那我给你1000块，你去买个空调一装。是马上就到25度了，22度了，凉快了吧？所以你看，你这个上帝有什么用呢？啊，对吧？关键你要有钱啊，有钱你买个空调不就解决了吗？对吧？哎，你觉得他讲的确实好像蛮有道理，就是事实嘛，对吧？虽然心里你并不想承认，但事实是这样啊。我只是讲了一个非常小的例子。那么比如说再大一点，比如说这几年流行新冠，那有很多不信神的人，甚至有很多基督徒。他们也更多的相信口罩、疫苗 啊，以及各种这个医学上要求啊，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护我啊，最大程度的抵挡瘟疫啊。他们会认为，祷告跟神祷告，这有什么用啊？就是心理安慰吧，对吧？啊，甚至于某些基督徒都是在这方面都是软弱的啊。而且呢，从事实上看，似乎好像也是这样啊，并没有多少基督徒说因着祷告就没有感染瘟疫。甚至也有一些基督徒甚至于就死在了这个瘟疫中啊。那么就是说这是事实，对吧？但是我认为这不是真理，真理是上帝才是力量啊。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这种事实和真理之间的这个差距呢？啊，我觉得这个呢就是信心啊，就是这个差距其实就是信心。而且呢我大概分析了这样几个原因。比如说这无神论者他们的这项例举的这些事实啊，我就是说，当兴奋力量就是上帝的人，他们的时间周期是很短的，就是说而兴奋上帝才是力量的人啊，你的时间周期是要很长的，甚至会长到超过我们一生的寿命。所以呢，这也是人的信心容易软弱啊，包括我讲这个话，包括我自己在内啊，就是说我们的信心容易软弱，容易跌倒的地方啊。那么，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还有比如说特别特别让我们受不了的，就是说有些人他们作恶，做了很大的恶，但是过得却很逍遥，对吧？甚至于寿终正寝。那么有些人他们很良善啊。也为他人为社会做了很多好事，但是他们一生可能都生活得很困苦，甚至于到最后还被迫害啊，没有被迫害被杀害等等啊。那么这个时候就会说，那么上帝你的公义何在，你的能力何在呢啊？那么似乎世俗的那些掌权者啊，有权力有金钱的人，他们能够左右很多人的命运，对吧？那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其实没有很好的解答，因为它的答案呢，实际上就是在我们对神的信心啊。我们对神的信心并不是说就靠你嘴硬，当然不是这个，而是说我们在灵里和神的交往，当然也包括我们读神的书，读神的话，还有呢圣经上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几千年的历史，他们这样的一个见证。有很多，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这样的例子，就是说金钱和权力一时的这种得逞，一时的兴旺，他们的时间线其实很短的啊，这样的繁荣，这样的兴旺是很短暂的，他们会很快被更大的灾难所吞噬。但是呢，这个很短的时间线有时候会超过我们一个人的寿命，使我们觉得自己在有生之年都没有看到这个希望，没有看到这个光明啊。那么但是呢在更长的时间线里，比如说我们的圣经啊，我们的旧约记载的以色列人的历史啊，别的族裔的历史啊，神反复的想让我们知道啊，他是公义的，他是全知全能的，他一定会有审判啊等等，那他才是我们这个世界一切力量的源头。这个呢是我们的圣经要带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真理啊。所以呢，在讲到这个钱啊的时候呢，我希望我们能够凭着信心啊，胜过这个各种所谓事实带给我们的迷惑啊。也许从我们是一些非常弱小的、非常卑微的人啊，我们没有力量去挑战啊那些强权，对吧？啊，但是呢，我们要保守自己的信心，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原则啊，在如何的去赚钱、如何的去用钱上。啊，要坚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原则，坚守我们对神的信心啊！不要因为有的人去获得了不义之财啊，就发达了，就好像就发达了，就兴旺了啊，我们就动摇了，对吧？甚至于去跟着人家也去偷鸡啊，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啊，这样呢，就是反而呢，就是说做了一些不荣耀的事情啊。那么这样的事情呢，我们也要有还要要知道一些，神是必然要审判的啊。那这样的审判呢啊，我们自己很可能是担当不起的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在这方面呢，我跟大家还有一些交通的。那么 所以呢，总而言之呢，我就觉得呢，基督徒在对钱的问题上呢，就不要走向两个极端啊，一个呢过于的自以为义啊，另一个呢就是向世俗低头啊，被撒旦啊，刚才林弟兄讲，撒旦像狮子在遍地游行啊，不要给撒旦留地步，不要被世俗的歪风邪气所动摇啊。那么我们自己呢，要做好自己的盐啊，做好自己的光啊。那么这个呢，是我跟今天大家要交通的这样一个内容。那么可能有更多的一些对世界的这样一些一些分析和一些评判我在后面的交通中会跟大家再讲一次，比如说基督徒的世界观啊，就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以及我们该如何与这个世界打交道啊。那么今天我就先说这么多，谢谢大家。好，
我想请弟兄姐妹一同读一点圣经，
因为今天任弟兄的交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关于金钱，圣经当中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以及从圣经的教训当中给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领受，给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学习。我听任弟兄的交通的时候就想到了几处经文，那么我们先读旧约，然后再读新约，从旧约到新约两部分来看神在永恒当中的旨意。先请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五十篇，诗篇第五十篇我们稍微多读一点点，从第七节到第十五节，诗篇第五十篇第七节到第十五节。我的民呐，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与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这是第一处经文哈，这里头讲到千山的牛万山的羊实际上都是神的，他悦纳我们的祭，其实他需要的是我们向他的感谢，他拥有这世上一切所有的东西，所以即使我们拥有再多的东西，我们拿出来给神，仍然不能够使他得着更多，就好像神是一个无限大，我们在无限大当中再给他增加一百一千，再给他增加很多，在我们来看很多，实际上在他来讲没有任何的更多的收益啊。那么神不看我们给他的是什么，神要的是我们向他的感谢，以感谢为祭献给神。第二处经文呢，请我们来看弥迦书，在也是旧约，在先知书里面，弥迦书是小先知里面的一位。弥迦书第六章，在旧约快结束的地方弥迦书第六章，请我们来看第六节到第八节，弥迦书第六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弥迦书
旧约
第六章弥迦书第六章第六到第八节，我来读啊。我朝见耶和华， 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求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我想这句话呢，可能很多弟兄姐妹是非常熟悉的。其实在这里头跟刚才我们读到的诗篇第五十篇讲的是同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都是神的，这个世界上所有也都是神的，神不缺我们向他奉献的任何的东西，他看重的是我们的感谢祭，他看重的是我们有谦卑在他的神在他的面前。而且如果我们心中有任何的罪恶，有任何的愁苦啊，使我们陷在罪中的话，这种时候我们要摆上去的不是那些牛羊，不是这些血和油，而是什么呢？而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行公义，好怜悯。刚才仁弟兄的交通里面就讲到怎么使用钱，当然可以，钱你可以说是神赐给你的，你可以说是你的工作带来的。那么实际上我们今天所有的是神，如果你会看见世界都是神创造的，我们今天所有的，无论是你劳动所得，无论是你创造发明，那么你的所谓公羊的血是遮盖罪，牛的脂油是指丰富。如果我们有什么从神得到的一点点的丰富来摆在神面前的话，仍然不能使神增加更多，但却可以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奉献当中得着神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是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让我们能得着他的喜悦和祝福。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到神面前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去看见我们在这世上什么都不拥有的时候，至少我们还有一个爱主的心，还有一个谦卑的灵，还有一个犯了罪之后愿意悔改来到神面前的一个举动。这是通过我们的所谓的献祭，或者说所谓我们的一些摆上去在神的面前表达出来的一种神所悦纳的非物质的东西。这是旧约里面的两处经文。然后呢，我想再跟弟兄姐妹读几段新约的话。一个呢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这段话相信大家也都很熟。我们看第二十九节，那个前面的很长的一段我们都熟，就不去读了。重点呢来看第二十九节，第二十九节他这么说的，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五章第二十九节，他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还要夺过来。你会看见有一些东西哈，好像我们觉得是我们自己的，有一些东西好像你觉得是你挣来的，但俗语里面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钱好像是长了脚的，它会自己跑，手抓沙子是抓不住的，它会从手缝里流出去。那么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神可以给你，也可以从你手里拿走。关键一个点在哪里？就是他什么情况下他会给我，什么情况下他会从我手里拿走。这个是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这一段话告诉我们的一个要点。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是神使用的仆人，如果我们不是金钱的主人，而是金钱的管家，你会发现神可能会给你。如果你认为神给你的这个钱，你就变成是这个钱的主人，对不起，他就要拿走。 我们从旧约里面看到太多的例子，我们比如今天早晨读的是列王记下第十二章，里面讲到一个王叫约阿施，他算是一个好王，他7岁的时候登基做了王40年，但是有一件事情啊，前面有介绍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但是有后来他把他扶成王的那一位祭司他不听他的，那个祭司活到了130岁，一直辅佐这个王，但是后来他年老了以后他不听他的，甚至这个祭司的儿子被他杀死。这个王他虽然敬畏神，不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也就是说他不去拜偶像，但是后来因为这件事情惹怒了神的愤怒，他不敬重神的仆人，把神仆人的儿子给杀了。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有外邦的王来攻打他，甚至外邦的王没有带来很多的军兵，他就很容易的投降了，把耶和华殿中的金子，把他国库中的金子，所有的金子，包括他的祖先留给他的所有的金子，还有他自己分别出来的金子，全都交给那个王。他避免了战争啊，好像没费一兵一卒，战争就平息了，外邦的王就不打他了，他就外邦王就走了。实际上他在这件事情上，你会看到有一些东西是印证了我们刚才读的一些经文的，就是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不是神忠心的仆人，你是不是去时常的敬畏神，否则你今天从神手里所得到的，明天他可能从你手里拿走啊。那么我们刚才读的是新约里的马太福音第25章29节这一段话，我们继续往下看，还有几处经文。我们一边从这些经文读的过程中，一边去思考今天人弟兄的交通。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基督徒的金钱观是什么样的。你会看见所谓的金钱，无论是财富，是神的供应，或者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的赚取，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对不起啊，我们来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10章。这里有一个人，他很会赚钱。第24节到30节，马可福音第10章，第24节到第30节。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可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已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儿女，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这段话讲的是什么呢？好像讲到了财富和进神的国成了一个矛盾。一个人他可以拥有在地上很多的不同的财富，但是这样的人是不是就是在要进神的国这件事情上成了一个很大的羁绊？其实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不是能为主的原因把一些东西放下。要把什么东西放下？不单是这些所谓的身外之物，甚至连你的一些亲情关系，你都可以把它看得清。有的时候我们会放不下亲情，这个不难，就不应该被责备。这个好像至少从人的角度来讲，这是人之常情的，是合理的。其实我们放不下人情，我们放不下财富，就如同骆驼进针的眼，有圣经学者解释，那个针眼是一个小门洞啊，夜晚城墙关上门以后会打开一个小门洞，那个门洞就叫针眼。 所以如果被关在城外的人想要回城的话，要通过那个小门洞进到城里去，这个小门洞名字就叫针眼。那么骆驼要进这个针眼是很困难的，但是这是也是有可能的。好，那么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会看见主耶稣用这样一个比喻告诉我们，你有哪些东西是放不下的，你是不是能够为主的缘故把那些东西看得清。不是说要你全撇弃，当然如果你今天撇弃了，主会应许你明天还会得着，不在今天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因为神是给予的神，神也是收取的神，他给你，他从你手里收。那么我们今天从手里，从神手里得到，我们也放到神的手里去。不是说我要放到神的手里去让他变多，让他去供应其他人，这个是神的工作，这不是我们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不是能放下，能放下的这些就不能够捆绑我们。撒旦要做的工作就是拿一些东西来捆绑我们，让我们失去自由。你有可能是心中对儿女的牵挂捆绑了我们，就是让我们在因为对儿女的牵挂这件事情上不能够亲近神。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做无亲情的人，这个反而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第三十节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不能做无亲情的人。好，那么这个牵绊是什么？这个牵挂是什么？实际上这种阻拦是代表我们人能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去。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人要建一个仓库啊，他要把他所有的东西放在仓库里面，结果主对他说了一句什么话，非常严厉的，请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三节到第二十一节，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三节到第二十一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累，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累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我或许需要confess， 这个 confess 就是作为我个人，我很至少我认识主以前啊，我很想要有为自己积累的一个野心，好像要挣多少多少钱，好像是要做多少多少事，为自己积累财富。当时我没读过圣经，这句话挺严厉的，这句话说的是你想要为自己积累吗？你想要让你的灵魂安逸吗？你想要吃喝快乐吗？你可以的。这里头讲到的这个人，他就是这样做的。这个财主，他有很多的田产，没有地方收藏。其实他不单是有很多田产，最让他烦恼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他有的这些财产，他自己觉得好像不安全。他要想办法把它变得安全。这个财主，你会看到他拥有很多的时候反倒觉得自己会失去。那个在神的殿前把两个小钱投进去的那个妇人，这个两个小钱是他养生的所有，主耶稣就说他把他全部都放进去了，他只有两个小钱，他没有不安全感， 他就轻轻松松地把他养生的全部都放进去了。这个财主拥有很多，但是他说我没有地方放我的这些田产。那两个兄弟要主耶稣做断事的官，在这个例子里讲到的是这两个兄弟他们有纷争。什么纷争？是因为父母给他们留下的产业不能平均的分开，总是觉得我要得的要公平，似乎好像是比他的兄弟多他才能算公平。那么主耶稣对这个要他做断事官这个两个兄弟就有这样一个比喻了。他不想为他们做断事的官，为什么？因为在做断事的官的时候，人就有心在马门的面前了。我想要多得一点，或者说，我不想少得。主耶稣就用这个例子，就说：你今夜灵魂在哪里？我们可以去积累，我们可以去让灵魂吃喝快乐，我们可以想让自己安逸。这些都是好像听起来是正当的，只有一件事情我们可能忘记了，当你想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灵魂能够真的得着安逸吗？神他有千山的牛万山的羊，凡父所有的都已赐给我，这是主耶稣说的。他说凡授予我的我也必讲给你们听，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其实神什么都不缺的，他缺的是我们对他的信靠。我们是好像什么都缺的，唯有好像不缺我们要到神的面前去谦卑悔改。我们有多少时候回到神的面前去？我们有多少时候去读主的话，去祷告，去为弟兄姐妹，去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又有多少时候想要积累自己的财富，想要为自己的儿女做打算，想要为自己的明天做打算？但是如果我们想了太多明天的事，我们有没有想今天晚上的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这里讲到的是无知的人。我们今天盼望主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我们是认识神的人，认识神是智慧的开端。若是不认识神，我们就会成为无知的人。我就补充到这里。
这个王六，刚才你讲的，我想到还要再说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前面的交通中可能有些地方就是还要再说清楚一点，省得有些误解。就是说当我讲到力量和上帝的关系的时候，或者讲的再具体啊，权力、金钱和我们现在叫还有一个叫做科学技术，对吧？科学技术和我们的神的关系的时候呢，大家不要有一个误会，就是说我并不是把这两者截然对立起来啊，好像有他无我，有我无他，就是而是说他们是一个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我们基督徒同样可以去用我们的权力，用我们的金钱啊，用我们掌握的科技手段啊去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是我们的神啊，我们的目的是荣耀我们的神，得着基督。那么跟一个无神论者有什么不同呢？无神论者他权力、金钱或者某些科技手段，这本身就是他的目的，或者说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肉体的欲望的满足，为了荣耀他自己啊。这是从表面上看好像都一样啊，表面上看啊，我去买空调啊，我隔壁那个不信神的邻居他也去买空调，哎，你俩不是一样吗？对吧？那这个里面的目的是。这里面的一个是目的不一样，另外我心里，比如说即使我装了空调啊，我花钱买了空调，我凉快了，但是我会感谢神呀，因为我知道我的钱也好，还是这个空调背后所蕴含的这种科学技术也好啊，他们的源头都是神啊。那么就像我们基督徒，我们吃饭之前会谢饭
啊。那么谢饭的话，在无神论者看来不是很奇怪吗？啊，你为什么感谢今天的晚饭是神赐予你的？这不明明是你上班挣的钱，然后去买了菜，然后你和你老婆烧了一桌菜，然后你再有的吃吗？对吧？如果没有钱，没有这个做菜的人，你的神怎么给你把饭端上来呢？对吧？这就是无神论者和我们的差别，对吧？我们并不否定他们讲的这个技术层面上的这个过程，对吧？我们去挣钱，要钱买菜，然后就是做饭给自己吃。但是我们相信，在这些钱啊，在这些技术之上，还有一位神，他是一切的源头。就像刚才王弟兄交通的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富以及我们掌握的各种科技手段啊，都是神所赐予的。也就是说，其实呢，就是说啊，我们知道在这一切之上还有一位神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他啊，我们要荣耀他。那么无神论者他们就是说到此为止，就是说到这些金钱、权力和这个技术手段上就到此为止了啊。他们并不认为至上还有一位神，他是一切的源头，以及他要荣耀这位神。他可能会认为我自己才是这一切的源头，这些都是我努力奋斗而来的，对吧？所以我用这些权力、金钱和这些高科技的手段，我是要荣耀我自己，对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啊，各国有很多达官显贵啊。他们的逻辑到最后就是这样，对吧？啊，他们跟你讲很多成功的励志的东西，都是我自我奋斗来的，所以我今天用这一切，我也是荣耀我自己，对吧？你要崇拜他，你要把他当一个偶像，等等等等啊。所以呢，有些东西在形式上看，我们似乎跟无神论者没有什么不同，但其实呢，就是在我们的灵里面，在我们的信心里面啊，我们是有差别的啊，就是啊，我们的心中是有一位神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上一次交通的时候呢。刚才包括王弟兄也提到了一点，就是有一件事呢，就是大家也不要误解了，就是说上一次蒋弟兄跟大家交通了一个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最后啊，最后有这样一句话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那么刚才王弟兄也讲了，就是说讲了这个财主盘算的问题，对吧？为自己盘算啊，积攒了很多财富，结果今晚呢就死了啊，因为灵魂被神取走了嘛，对吧？那么一切就落空了啊。那么这边呢，就是神叫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啊，不要为自己的未来好像啊这样贪婪去占有很多东西，但是不是说我们不要为明天去计划啊？忧虑和计划是两回事。比如说我们基督徒同样要什么，比如趁着年轻啊，多做点工作啊，去存点钱，存在银行或者做点投资。为什么啊？万一我生病了呢？生病了不能工作了怎么办呢？对吧？万一我家人生病怎么办呢？万一我老了怎么办呢？对吧？那么还有比如说我的孩子啊，我要抚养他，对吧？那么孩子还会存在要不要从小就教育他良好的习惯呢？要不要规划他的人生？比如说上什么样的小学，上什么样的中学，上什么样的大学，对吧？就是说这一切都叫计划啊，这是 plan。 我觉得这个并不是神所反对的，这个不叫忧虑，忧虑叫 worry， 对吧？ worry 啊。那么神叫我们不要忧虑，但是没有叫我们不要去 plan 啊。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反正明天是神管，对吧？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神赐予我们每一个人叫理性，叫 reason， 对吧？一种理性啊。所以神要我们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智慧去处理我们生活中的各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会有计划，会有筹划，但是我们不要去忧虑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啊，终极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上。还有呢，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所以呢，一切出于神，一切又归于神，所以呢，我们不要去忧虑这些东西，也不要去贪婪试图占有这些东西。就是说，明明是要归给神的荣耀，你归给自己啊，就像那个财主那样。那么这就是神所不喜悦、神所要审判的、神所要管教的地方了啊。所以呢，就是说大家啊，也不要去就是说走向另一个极端，说我们就去啊，那瘟疫来了我就祷告就行了，我也不要戴口罩，我也不要去什么考虑别的防护措施啊什么的啊。这些东西并不是矛盾的，只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手段，什么是目的，对吧？我们要分清楚这个问题啊。那么同样的也是一样，计划和忧虑也是这样的问题啊。我就做一点这个分辨，谢谢。
好，大家有没有中意一点？
像刚才这个王弟兄说那个管家的问题啊，我很反对。我就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好像觉得我们手里的财富是自己挣来的，或者说是自己的，其实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我记得，李嘉诚，他作为一个世上的一个有钱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小财靠人，大财靠命。所谓的大财靠命的，就是说，不是他自己能够挣得来的，而是靠各种各样的运气，或者我们所谓的运气，实际上就是说神允许给他的。也说，你说我现在我赚的这份工资，啊，比如说我是做软件开发哈，我这份工资靠我做软件开发赚来的。可是你要知道，神不给你这份工作，你空有本事去开发软件，你能赚来这份钱吗？然后，你比如说还有就是说，我去做发明创造，啊，我因此开了公司，我赚了很多钱。可是世界上的发明创造太多太多了，有很多发明创造它不能转化成产品，它就这么埋没下去了。然后你看看那个硅谷的初创公司，100个初创公司里面能成功一两个，那就算是很不错了。你要自己成立自己的公司也好，找 partner 也好，找投资也好，一关一关你要过去，有一关拦阻，你这个发明创造就没用了。在所有这些失败的人当中，那些发明创造当中，为什么只有你成功了呢？没有神的保守和祝福，你成功不了。努力归得我们，由得我们，成不成功不在于我们，在于神。赚不赚得到还在于神，不在于我们。然后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以为啊，这财富啊，我赚了那归我了，不是。这个财富是神的，神交给我们来管理的，神允许我们从中用一部分作为我们的生活所需，但神给我们这个财富是要我们为他服务做工的。啊，我补充这一点。另外一点就是刚才任弟兄提到的，就是说，关于这个，坏人他没有得到，我们看不到坏人得到惩罚，反而这个作恶的人啊，健康长寿啊，什么都有了，最后平平安安的离世，好人却倒霉。这个呢，如果我们去和一个不信神的人去解释，那是没法解释的。那确实，我们眼睛能看到的这种事情不少，但是我们相信什么呢？就是说，人死之后必有审判，审判不一定在我们在世的时候它发生，不一定在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看得到，或者不一定在这个坏人他在世的时候会发生。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都很喜欢看到现世报，坏人马上就能够受了惩罚，而且我们能看得到，不一定的。但是我们相信人死之后必有审判，终极的审判在神那里。这就是我们和不信神的人的区别，在这一点上，这就是考验我们的信心。就神是公义的神，他绝对不以有罪为无罪，终极的审判一定会临到的。好，我就补充这两点啊，谢谢。
弟兄姐妹还有没有其他的补充或者分享，或者问题？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那如果要是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分享，那我们今天就会到这里。请姜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